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王良玉。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查考的是一般书信。在新约的书卷当中，从希伯来书开始，就展开了新约的另外的一组著作，那就是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还有犹大书。那这八卷呢，一般就称之为一般书信，或者说是普通书信。篇幅长的放在前面，就好像希伯来书它有13章，篇幅短的放在后面，约翰二书、三书还有犹大书，他们都只有1章。在这八卷当中，有作者名的，那么是雅各、彼得、约翰还有犹大。这几卷书他们并没有指定的接受者，或者说他的读者群，他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我们并不清楚他们详细的身份。但是这八卷书他们都有各自写作不同的背景和风格，内容也是十分的精彩，十分的丰富。一般书信比较看重的是伦理的问题，当然它仍然是以神学来作为基础，但是它却以生活应用作为衍生。所对付的问题呢，也是初代教会所常遭遇的问题，那就是逼迫，那就是异端的问题。首先呢，那我们就来思想希伯来书吧。希伯来书是新约书信当中唯一的没有注明作者的一卷，有的说是亚波罗写的，有的说是巴拿巴写的，也有认为可能是使徒保罗写的，或者说有双作者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是保罗和路加一起合写呢？或者是雅居拉和百基拉一起合写呢？虽然没有一种说法有确切的明证，但是当然，当我们查考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了解这一位作者，他必定是熟悉旧约的礼仪律法的人所写成的。那么这封信他是写给住在哪里的读者呢？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吗？因为书中充满着献祭，充满着律法，而且这个地方的信徒应该最了解。那有的呢说这是写给罗马的信徒，因为在希伯来书的13章24节，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那可能这一卷书是写给在罗马的信徒，因为当大逼迫来临的时候，罗马是首当其冲的，信徒受压迫也是最厉害的。这与希伯来书的作者有相同的情况，也就是虽然没有一种说法有确切的明证是这一卷书到底是写给住在哪个地方的信徒，但是当我们查考内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他所写的对象是在信仰当中摇动的、面临信心危机的希伯来的信徒。关于希伯来书写作的时间，一般推测大概是在主后的60年到70年当中，因为这个时候提摩太还在。因为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的13章23节就知道，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没有被毁坏，因为如果被毁坏了，书中一定会提到。还有里面多次提到了圣所、礼仪、律法、献祭等等问题，那么应该是在主后70年圣殿被毁之前的著作。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是面临了大逼迫的时期，希伯来书写这一卷书，那么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外在的环境来说， 尼禄王的大逼迫已经开始了。当时他们认定基督徒，他们原属于犹太教的信徒，他们现在信了耶稣，基督教被视为非法的宗教。在这样的一个逼迫的情境当中，有一种趋势，那就是受逼迫的信徒，他们想要找到一个可以能够栖身的地方，那就是回到那个合法的宗教，也就是犹太教的怀抱。他们在犹太教的这样的一个色彩的暖意之下，他们可以苟且偷生。所以外在环境对当时来讲其实是逼迫蛮厉害的，而事实上当时最重要的也就是信徒内在灵性的光景不好。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原先是热心犹太教的，现在他们信了耶稣，他们就被他们的同胞所弃绝，然后现在呢，他们以为神的国应该实现了，可是在生活上在信仰上却受到这么大的逼迫，他们就对这个信仰失望了，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盼望都受到了考验。于是他们就兴起了，他们就不如再回到犹太教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让那个可以碰可以触摸的旧约的礼仪来作为他们信仰的凭借。因此当我们看书卷当中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事实上真的可以体会信徒在真道跟生活上他们都面临了极大的考验。也许我们就再来看几节经文吧。在希伯来书的二章一节，作者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作者对他们有极深切的这样的一个勉励跟期盼，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要看重它，否则的话当有一些风吹草动或者一些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我们就会将它弃之不顾了。在第四章的第二节，我们既蒙留下又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几乎是赶不上了。你会感受到作者苦口婆心的在这样的书信当中对这些信徒们的一个期盼一个勉励，当然也有一些着急也有一些忧心。在五章的第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照这些信徒信主的年岁应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作者认为说你们该做老师了，怎么现在还把那最基本的道理要告诉你们呢？信主信了这么久好像是没有长进啊。第十章的二十五节，作者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这不是说一次两次的停止聚会，这个地方的停止基本上是丢弃的意思，他们把聚会都丢弃了。作者为他们感觉很着急，因为他们仿佛是停止惯了。特别在第十三章的第九节，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事实上可能这样的情况正在进行当中。从刚刚我们所分享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希伯来书它是在新约书信当中唯一隐藏了作者受者地点日期之类的书，当然可能是跟逼迫有关了。但事实上在初期教会有不同的著作也都很广泛地引用了希伯来书，例如说主后95年罗马的格利勉，主后175年的爱任纽，主后200年特土良，还有主后315年的优西比乌，他们也都引用过希伯来书。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就是希伯来书是大大丰富了新约的基督论。在希伯来书当中提到的耶稣基督的本质、属性、地位、身份、工作，都是详尽而丰富的，是一切我们所说的在一个信仰当中或者在宗教当中可夸的一些人事物啊，如果跟基督来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毫无光彩。当然，其实不应该是把基督跟所有的受造放在同一个天平里面啊，我们来做一个高低比较的啊，因为他是主，他是王，他是创造者。但是基于人的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不自觉地把其他的不论是人事物也好，就高过了基督，超越了基督该有的那样的一个尊荣。这也是在希伯来书当中的一些信徒的问题，特别是关乎耶稣的祭司的工作。耶稣是祭司，他也是祭牲。我们看到了做神儿子的，神儿子的本质，以及他道成肉身的重要性，以及耶稣做开路先锋的角色。在希伯来书里面大量的引用了旧约的经文，几乎每一章都引用的。那么这样，当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在第一世纪基督徒他们对圣经的诠释，然后我们就可以学习怎么样来读旧约的圣经。还有一些特定的经文跟救恩历史他们之间互相的关系，全都在希伯来书当中找到了例证。例如说，作者引用了诗篇110篇第四节的话，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就让我们知道，哦，原来麦基洗德他是耶稣做大祭司的一个预表，以及在旧约当中的所埋下去的伏笔。好，所以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对于建构圣经神学，事实上也提供了很多可以让我们研究的一些元素。我们读神的话，基本上我们是要应用在今天的生活当中的。就好像在约翰一书，在里面也极其的强调，我们要将这个信仰持守到底。基督徒信仰要持守到底的问题，以及有关于被盗者他们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危险，作者都表达了极大的关注。那么对于今天来讲，当我们已经熟悉了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变化非常非常迅速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基督徒每一天我们要面对许多的考验。那么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呢？什么是我们信仰的终极关怀呢？是指在地上的吗？还是永远应该是在我们所关注的天上？这一卷书不断地在发出严厉的警告。因此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对于所谓的末世观，事实上也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提醒和教导。我曾经听人说过啊，哎，我们为什么要读希伯来书呢？啊，它是对希伯来人讲的吗？它是对犹太信徒讲的吗？因为每一卷书它都有当时代的那个时代的背景，或者说有当时代的那个受众，也就是这个作者所要表达的以及一些读者所要面对的。那我们读这些第一世纪的，或者说在主前的多少年几百年以前所写的，那做什么呢？当然就不只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读希伯来书的问题了。弟兄姐妹，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神的话是就像他自己一样，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圣经的话作为我们的鉴戒，作为我们的安慰，作为我们的鼓励，作为我们的提醒，历世历代任何一个时代， 神的儿女都应该以虔诚的心、受教者的心来领受的。那因此希伯来书当然不只是为着希伯来的信徒而写的。那么当我们来思想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基督超越所有，他的名高过所有的名，他的名是耶稣，他的名是主。希伯来书可以分成四个大的部分，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章的第十三节，我们可以说基督超越了旧约所有的神的仆人。我们晓得说犹太人他们尊重先知，他们尊崇天使，他们也尊崇把摩西当作他们的民族英雄，当然还有约书亚，还有很多旧约的人物。我们把基督跟所有的人是把它放在一个天平里比较，其实是不合宜的。但事实上因着人的软弱，那么作者他就必须来做一点这样的一个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在第一章，基督比天使更美更超越，基督比先知更美。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其实他有五次他出现了劝勉和警戒的话语。在第二章的一到四节，那就是第一个劝勉和警戒，忽略救恩就没有办法逃离这个罪了。在第二章让我们看到基督成为人子的目的，在第三章让我们看到基督比摩西更美，然后在第三章的第七节一直到四章的十三节，那是第二个劝勉和警戒。如果不信神，不信这位上帝，我们就没有办法得享安息。在希伯来书这个大纲分段的第二个部分，基督超越了旧约的众祭司，那是在四章的十四节到七章的二十八节。在四章的十四节到五章的十节，我们看到了基督是比亚伦更美的、更超越的大祭司。那么在五章的十一节到六章的二十节，那地方有第三次出现的劝勉和警戒的话语，也就是离弃真道者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第七章的一到二十八节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就是像麦基洗德那样预表的大祭司。在希伯来书的分段的第三个部分，也就是基督立新约比旧约更美更超越，那是在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章的三十九节。在第八章让我们看到有更美的新的立约，在第九章让我们看到有更美的赎罪血，然后我们看到有更美的赎罪祭，还有更美的新活路，耶稣基督为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接下去那么在第十章的二十六到三十九节，那是第四个劝勉和警戒，故意犯罪的人他们将要所受到的刑罚。在第四个部分是什么呢？也就是信徒更美的新生活，从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章的二十五节。我们会思想到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它一个主题它就是一个全章了，例如说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讲到爱，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讲到复活，那么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它全章它讲信心。我们会看到有许多信心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在十二章的前半章一到十四节讲到的是盼望和管教。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不喜欢管教的，我们喜欢主来拍拍我们摸摸我们然后说、我很爱你，但事实上就因为他很爱我们， 所以他有提醒，他也有管教。那么在第十二章的第十五节到二十九节，我们会看到第五个劝勉和警戒，那就是不可违背从天上来的提醒。最后在第十三章一到十七节，我们会看到爱心的内容。所以呢，你会看到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有信心，有盼望，然后也有爱心。那么在整卷书当中，其实它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字词，例如说更、更好、更美，然后有完全，还有永远，还有约，有血。如果我们看第九章啊，你把那个血这个字画出来的话，你会画出很多的有关血。当然这个血事实上就是耶稣基督所完成救赎工作的全部。希伯来书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经文是什么呢？那就是第四章的第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一节关键的经句，事实上就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我们有什么，而且他已经做成了什么。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恩，他升入高天，他是尊荣的大祭司。弟兄姐妹，看重我们所拥有的吧，看重上帝借着他的儿子做成在我们身上所有一切的工作。他是我们的主，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当我们知道神为我们所做成这一切的工作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唯一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持定所承认的道，直到见主的面。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着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下了这一卷重要的书信，好让我们这些今日的信徒能够被提醒，能够被教导如何的持定我们所承认的信仰，一直到见你的面。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